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迷酒馆，我是 Joker。
Hello， 我是杨洋。
大家好，我是阿 V。
今天又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啊，变态本
Joker 的趴。
对对对对对，打兴奋了，就是纯白少年的慢性死亡。
嗯，
是打兴奋就好好笑，你不觉得吗？
我那天我前两天看到那个群里有一个人说，就是那个就是一直跟十三打本的那个男生，嗯，叫啥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但好像是长沙人嘛。
嗯，
对，他说
龙舌兰
不是龙舌兰
，OK，
男生就是他的头像是一张转 AI 的画像，然后他说什么变态本对于变态来说应该是欢乐本。之前有一个人讲了一个变态本对于什么来说，
你要表达啥？我真的没有 get 到你的点呀。
没有。
好，先现翻。
我现翻一下。
嗯，反正就是，嗯，斐然老师，我觉得已经就是他对于变态的这种写作手法已经入化境了，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已入化境，他不刻意，就是他自己那套，就是很多人问我就是这个你觉得纯白这个本怎么样，我说我很难评，因为我是带有斐然滤镜的一个人，我不得不去说我是斐然老师的忠实粉丝。就像比如说很多人开始骂，就是说最近什么漫威的片子的这个质量越来越差等等的，其实我不觉得，我觉得出来一个超级英雄然后会飞来飞去的，会有超能力我就够了，就很开心，就是我就很吃那一套，斐然老师那套我也是非常的吃他的那一套，所以说他的那种变态其实真的会让你有一种打发自内心的一种开心，可能就是也是就是写到我
哦，就是你说的这个开心，我就想到前面他们不是在聊吗，因为你说很欢乐在群里讲，嗯，然后他们那个酱油瓶子不是问说是变态到欢乐吗，嗯，然后那个我现在把他名字记一下，陈无诺
啊，陈无诺 ，OK。
他说，变态本对于变态来说，不应该就是欢乐本吗？我对这个想法有一个异议。
OK， 你说一下。
因为变态本对于变态来说，就是只是一个日记、日常而已，
日常是吧？
他会觉得无聊，
对，就是好平淡。
他会觉得为什么我要玩这个？我要看这个？
嗯，这就是为什么李阳觉得猫岛好无聊。
我没有觉得无聊了，我只觉得哦，
就这样秒破
情理之中，没有了，开玩笑，
情理之中
不是这个，是开玩笑的，嗯，开玩笑的，真的。
OK， 然后呢，就是我们呢接下去啊，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节目也跟大家去预告一下，我们想走什么样的风格？就是原先我们的节目前面其实会有一些我们对于这个本的一些评价，然后呢，但是呢，我们现在不是有多了一期跟小黑炭之间的那个节目嘛？所以说呢，我们更多的是想把一些评价和一些所谓的就是无剧透信息放到那一期节目当中，所以说这个我们正式的说本的内容的节目呢，我们就稍微少聊一些这一些无剧透的东西，就是我们把整个的一个心思就关注在剧透这件事情上，
嗯，直接透它个底料，
对，直接透，啊，但是这样的话也就是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去聊聊自己对于剧本的想法吧。其实我的剧透是个框架，嗯，我们想做的事情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讲述过程当中多加一些我们对于这个本的一些个人看法。那么这个本呢，今天的我们的配置是我和杨洋是上车了， Vivi 今天是纯粹的听故事，
嗯，诶，我其实是个现场的听众，
嗯，对对对，现场的听，那听众呢，你就想想看，就是说有听众啊，你来告诉我们这个本你觉得变不变态。
好的，
嗯，然后呢，其实当我们翻开 DM 手册之后，我觉得斐然现在已经把这件事儿啊已经当成一件事儿来干了啊，
很欣慰是吗？
对，作者寄语，他 DM 手册刚开始给你一个作者寄语，变态你好，我是斐然，我们又见面了。变态你好，本作虽然包含了一些猎奇的桥段，但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惊悚推理本，而是一个比较治愈的体验型故事。治愈，
哪种治愈？
我就是治疗、治愈，
哦哦，
治愈的体验型故事。你将扮演一名名为故事的少年，为七个伙伴付出所有，其中也包括了你的女朋友任言。但这个并非是个老套的故事，玩家也许能判断到温馨治愈的结局走向， 但依然能在欢声笑语中拉满体验感。我妥妥的觉得斐然老师在续 DM， 你知道吗？
任言是任小言吗？
不是，但是、
哦、
对他就是
任小言是什么？
任小言是长春藤公寓，对。然后本作的还原难度较低，推理成分更低，所以希望你们在推本的时候尽量避免推土机的硬核玩家，因为剧本里没有任何实锤线索，更多的是需要玩家开放脑洞来进行还原。这也是我的一贯风格，整个游戏时长5个小时左右，其中包括单 solo 和 solo 演绎。你在结局的时候会有两段比较长的演绎，一段是你喜欢的封皮演绎，一段是类似情感本的独白演绎。你将赋予故事这个角色鲜活的灵魂，让玩家在恐惧和温馨里打出反差感。接下去就是牛逼的事情了。
嗯，
低蜡的演绎会有些疼，虽然是低温蜡烛，但忍不了的话就别滴在手上了，别对自己太狠。还有砸蛋糕的演绎，如果觉得难以打扫卫生，也可以直接捏碎放在垃圾桶里，不要溅到玩家的衣服上。接下去那句话让我很佩服斐然老师。
嗯，
然后老师说，
你从前面刚两句就开始佩服了，到底是哪句啊？我们要关注的。
对，
这一句，接下来这句，
对的，
重点，
对的。你们的操作上限时常令我感到害怕。
嗯，
还是安全第
一。OK，
OK。其实呢，我觉得，斐然老师现在去处理这种所谓的变态逻辑的时候，其实自己已经有自己非常就是完整的一套逻辑体系了，而且呢。之前这个本其实沸沸扬扬，也是其实在我们所谓的玩家群里面，在行业里面都激起了一些风浪吧，大家应该知道最近。
你是指有争议这件事情吗？
对，有争议这件事情、嗯、其实我自己还是非常认可斐然老师一直以来的这种，就是说下班本4-5小时搞定，然后呢又有点演绎推理成分不是很浓，这种风格其实会让我很觉得很爽。所以说包括他在这个作者寄语里面写给每一个 DM 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用心的东西，它可以让每一个 DM 去感觉到，哦 ，DM 老师，就是斐然老师，我又来了。
你知道我听出来了，一开始他讲的那个感觉，像他在扬长避短，他自己关于写这个本的一些东西。
对，他真的不会写推理，但是洋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当我们怀着一种概，就是观念，就是斐然老师真的不会写推理，我们一笔带过就算了，一开始就给我们当头一棒。
对，不要杠啊！
嗯，不，在一开始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是。怎么说、
哦、你说最开始那个破冰，我想说咱们这个什么意思？
对，挺难。
这什么3000年的冰、
嗯、破冰好难。
3000年的冰很厚。
嗯，对啊，
是的，
破不了，
破
卡住。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整个游戏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我们 DM 的一段独白， DM 会围绕着我们转一圈，然后很有意思，他会说，就是他会像打电话一样，他说喂，是警察吗？我要自首啊！我杀了，然后点一下我们的人头，1、2、3、4、5、6、7，哦，没错，7个人。哦，不，我没有冲动，也没有发疯，时间还没到，我会在5个小时后跟您联系，告诉你准确的地点。然后
他心也是蛮大的，你杀了7个人，警察等你5小时，直接上门逮捕。
对，在变态世界的这样的警察需要给变态一些舞台和时间和空间，让他有充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舞台吧，有很
show time，
对对对 ，show time 去展示他的变态。其实一如既往的，就是我们会发现 ，OK 啊，当我们每一个玩家进入了斐然所塑造的这样的一个变态世界之后，我们必然觉得啊 ，DM 肯定是有身份的啊。DM 一开始就跟你自我介绍了，说 DM 说大家好，我叫顾诗，我是你们的朋友。然后呢，我给你们下药了啊！我承认，我给你们下药了，是一种情感抑制剂，会让你们暂时失去5小时的记忆。那么接下去就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你们到底自己是谁吧。然后呢，他就给了一些我们自己的手机里面的一些截图，让我们通过这些手机的截图去判断自己到底是谁。斐然老师，这一把推理真的有点难，真的有点难，
好难。我觉得是、哦、而且我今天还想确认一件事情，因为当时我们你现在看了手册嘛，
是的，
对吧？然后最开始他这个分角色其实没有玩家选择的余地，好像，对吗？因为我们就是被安排了。我还蛮好奇的
哦，就是你的意思是 他有就是他是怎么去选这些角色是吗？
对啊，
选角色其实是自己选的了，也可以就是他没有硬性的说是我要给谁，因为那天的话其实场上我们会有比如说我是有固定 CP 对对吧、嗯、然后有两个就是拼车玩家他们也是认识的，那就给了他们 CP、嗯、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哦，
对不
对？就其实可以自己选
那两个拼车玩家是两个男生、
嗯、对
两个男人他们走 CP 路线、
嗯、
对，其实现在就可以跟你讲它其实是四对 CP 的故事，
对的，
还有一对适合 DM 对吗？
对对对对对，跟 DM 直接对线。
嗯，
然后但这一趴杨洋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樊老师写的还可以啊，就是通过这些就是他很贴近生活，他通过什么苹果手机他有那个什么查找周围手机的功能，因为那天的那个苍蝇拍子他就直接拿出了他的苹果手机，
嗯，
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个功能，就是查找自己的手机在哪里。
对，我有我这个我一直知道，只是我不知道的那么细，就是它这个前后的顺序还有说法。
对的，
就什么排在下面的是什么意思，上面是什么意思？
手机功能简介。
对的，
它
其实
它其实是这样，你说什么？不是，它的意思就是它里面有一条推理常识，他认为的推理常识是苹果设备的一个查找我的其他设备这个功能啊。然后呢，你比如说如果你有多台设备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所有设备在这个地图上的分布，但是它好像是你现在登录的还有什么你曾经登录的还是什么别人登录的这个顺序，就是这个排列的顺序有说法，这是一条逻辑。
但是你打完本了之后还是没有搞明白是这个？
没有，他当下就给你解释了。
我的意思说 那你来重复一遍。
它其实就是两台手机的定位，一台是我现在正在用的，一台是其他人的。他的说法是我在用我的苹果 ID 登录了这台手机去找这个苹果 ID 的另外一台手机，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吗？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他其实就跟你绕，就是说苹果手机的这些功能你有没有很了解。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就是他很贴近时下，就比如说我拿到的那张线索是我手机上面收到了一条短信啊，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短信这个功能基本上都是诈骗的短信和银行的对你的关心，还有登录密码对不对？我上面果然是一条登录密码，爱奇艺的登录密码，他告诉你哦，亲爱的用户，你的这个 VIP 的登录密码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一条短信。但是呢我的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台手机上面它显示的是爱奇艺的登录界面，就是已经登录上了，是 VIP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的。那么从这两张线索我们一对我们就可以知道 OK， 那么其实是那台手机用我的 ID 去登录了爱奇艺，就相当于我打电话给 Vivi 说 Vivi 我今天要用爱奇艺看一个东西，然后我没有 VIP， 你 VIP 借我用一用，然后呢我填你的电话号码，然后
很多人
发一个验证码到你这里，然后你再把验证码给我。
对，
所以我们一开始会觉得哦，这上面显示的那个头像可能就是我手机本人的那个头像，但不对，其实是我的头像，因为他登录的是我的号码，所以他其实所有人的这些身份信息是给你来了一个你对于手机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了解，就是每一个点都是这样。
斐然老师可以接一些手机的就是广告了
但是我觉得还蛮妙的，就是他这个逻辑很硬
对，非常硬，你就可以现场用你的手机试一下。
它是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就樊老师突然之间就开始走硬逻辑了。你知道，樊老师现在像惊弓之鸟一样，知道他特别怕别人骂他，他一定做任何事情之前要给自己把这个 buff 要叠得满满的，这个甲要叠的，就是要有多厚就有多厚。
对，
所以他很谨小慎微。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开始有点不适应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想当年我们打那个什么病娇的时候。我们也是从去一开始推我们是星期几嘛，
嗯，
我们5分钟就推出来了，就这一趴我们之间互相还蛮难的。杨洋你有没有觉得？
对啊，他那个很日常，那个是真日常的推理。
嗯，
他这个日常就是
涉及到了你的知识盲区。
他是这样，就是他给你的这个硬逻辑，
回想一下好像他所有的推理线都是围绕着这个电子设备的知识，
嗯，
又是
所以他的合轨是不是电子设备？
没有，
也不是，就是这一趴是
它相当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捡到了七台手机，这七台手机是我们七个人的，然后七台手机里面有一个，
它不是捡到，是故事DM故事会说你们的手机我已经收掉了。
哦，收掉了，
我已经没收了你们的手机。
嗯，然后现在还给我们。
对，就是我把你们手机里面的一些截图还给你们。
OK，
对，嗯，
对，那所有东西都是围绕手机里面的 APP 嘛，功能展开的一个破冰推理。
是的，
你要通过这手机里的七张截图找到你们是谁。
好，你们推了多破了多久？
我不知道，
挺长的，
半小时往上，
对，半小时往上，就
没有那个破冰凿就凿了很久的。
对，而且我们真的有点难，
也不是我们自己破出来的，就算包括
也不服了，
包括小帆后面告诉我了，我其实也没太听懂。就是我是谁是谁，而且他那个真的，斐然老师，咱们就是说以后如果这种截图它里面信息量这么多，咱们能不能做大张一点？
他做了一个真实手机大小，
做小张也就算了，他还有很多东西他就是故意要模糊不模糊的、嗯、你要彻底模糊你就涂黑，你又是有一点模糊又让别人有能看得到一点但又看不清，然后又这么小就死命看，那我到底是要看还是不要看？到底那里面有没有信息要告诉
我是不是李阳在就是猜了很多东西，就是他想刻意把它放大然后猜了一些。
哦，没有，其实是杨说的是没有错了，就比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微信群，
嗯，
微信群里面其实我们在场七个人的头像都在里面，
对。
但你知道就是说他做了那个线索卡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有点像 iPhone mini 的这么大小的一个线索卡，然后里面是张图片，微信群点开在里面有那些头像，一个头像估计就
一厘米乘
毫米，
一厘米乘一厘米，
没有那么大
啊，
五毫米乘以五
毫米，五
毫
米乘五毫米。
对，然后纸质的你还不能这样放大看。
对，然后那而且那个头像内容，它好像又要给你点什么信息，根本看不清。
是的，
而且有的人的头像就是一片漆黑，但其实你仔细看，里面是有张人脸。
考验视力，
对对对，
反正就是。
但这趴过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到底是谁，
还被我发现了一个刊物。我开始还一直拿这刊物在那说，我说，
哦，对的，对的，
这个不会就是有点说
法，他里面在、
啊，他又开始就是发散了，说哦，我找到这个关键点、
嗯。他那个刊物太容易误导人了，就
是
有一张线索里面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买了一个票，购票记录是几月几号，它是一个周日，然后我有一台手机，同样的几月几号，它后面写的是周一。然后他们就一直在说是不是时隔两一年或几年，这是不是同一年之类的。嗯，后面就是说是刊物印错了。
好
thank you。
对的，然后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就是我之前玩过一个本叫绣花鞋，叫绣花鞋，然后呢这个里面有一个剧情，就是说我扮演的那个角色，他讲的其实是一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故事，那么我扮演的是在六七十年代时候就是一个中年人了，然后说我认识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大概在我们二十多岁三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经常去网吧上网，我就在网吧里面认识了这个姑娘。你要想啊，我现在四十多，
嗯，
现在是七十年代，
嗯，
那我二十多的时候那就是四五十年代，
嗯，
那对不对？
他去网吧上网，
当时我觉得这个本有东西，这个本有东西，
嗯，
我们应该当中有人穿越了，
嗯。
穿越了，
嗯，
后来刊物也不是刊物，就是作者就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点，你知道吗？就是就随便写了，
嗯
，OK， 两个刊物
就是五十年代的网吧，
嗯
嗯，
好了，然后回到我们的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接下去就每一个人都找到了自己所代表，因为我们一开始拿到的是所谓的叫颜色。不同颜色的手机就代表了我们这个人是谁，有紫色，有红色，有青色，绿色，蓝色等等的。然后故事呢，就是我们的 DM 会跟你讲说，我是代表白色。
嗯
啊，
你们的七个颜色是彩虹色吗？
对，赤橙黄绿青蓝紫
是彩虹色。
对的，
okay。
赤橙黄。
懂了吧？这个本想告诉你什么？
嗯，对的，
开玩笑。
然后那个。我们就开始回忆起了我们，就是我们就拿到了我们的人物剧本，就开始回忆起了我们的故事。这段很有意思，就这段的任务是什么？找到你和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分手的原因，然后告诉大家，说让大家评评理，到底是谁错了。
嗯，
我的天哪，斐然老师，我要夸一下你。你这个点说的就是你这个撕逼点立得太好了，
我很感兴趣。
对啊，
很感兴趣这一趴。
对，你的撕逼点立得太好了。
嗯，
就是那李阳，我们两个来再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一下故事吧。
嗯，我们的角度，就我说我的，你说你的。
对对对对对，
行，你说。
好了，我是谁？苏贤是吧？
我说实话，这个本的名字的存在感有点弱。
对对对对，
你觉不觉得
不重要？
因为。就真的他很少提到名字，然后呢但是
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反正五个小时以后就快死了，是谁
没有他名字，其实
他存在
感
很弱，
很低，他就是你可以叫苏贤，也可以叫苏三，也可以叫苏二，没有关系，
没意义。因为为什么记不住名字，就是我们的整个本你会发现一直在讲的是你可能唯独记一个名字，就是你 CP 的名字。
对的，
其他人的名字几乎没在你的本里出现过。
OK，
对的。
然后一直在讲你自己的一些事，而且很片段，他的阅读量非常少。
是的，我来讲我为什么要跟我女朋友分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叫苏贤，然后我女朋友叫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不重要。就是哎，我跟你讲，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设，就是老好人舔狗。老好人舔狗，就是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这种舔狗，你知道吗？就是我每天围绕着我的女朋友转，我拉着她看电影，我拉着她做很多事情，
越舔越开心那种。
对的，但是我女朋友很冷漠，很冷漠，就冷漠到什么份上，就是她在里面会发一些你的个人线索给你，这些个人线索是对于你个人剧情的一些补充，特别夸张。我给我女朋友发消息说，哦，今天晚上就有一部新的电影上线了，说我们一起看嘛，我们一起在手机上看嘛。然后我女朋友说，你先看吧，我明天再看。然后我就省略号说你先看吧，我明天再看。我操，这个东西就是
但离分手也不远了吧，
不理解。而且我还就是找那个里面呢，就是相当于我们一群人住在一个叫哈尔城堡的地方，你把它看作是一个
哈尔的移动城堡，
不是，
它是哈尔的固定城堡，
对，哈尔的固定城堡、okay. 就有点像我们住在一个
海边
收容所之类的这样的地方、我们，
但它真的是个城堡，
对的，对的，对的，
海边一座城堡、
这个没有续对吗？
没有，
就
真的是城堡，因为后面有图片，
的对的，
它就是一座城堡，
对，
然后在海边，而且它这个还是在海边的山崖上，
所以四对情侣住在同一座城堡里面，都是邻里邻居，
对，
是的
，OK。
然后
城堡里还有两位，
对，有一个相当于是这个城堡的堡长，
主人，
主人，
老
位，长是什
么，老位，
老位，
还有一个宿管阿姨，
还有一个是
宿管阿姨，
她是宿管阿姨吗？
是宿管阿姨，
对，大概吧，
对的，
生活老师，
对，生活老师，
梅姨，
混居的宿舍。
对的，
但是比较有钱，是城堡。
对。
然后呢，我其实还发消息问了我们当中另外一个，就是跟苏跟顾诗谈恋爱的那个姑娘，就是
任言
，对，我还发消息给任言有一点这种知心大姐姐的感觉，我就问她说，任言啊，你跟顾诗谈恋爱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那个一些亲密的举动呢？然后任言就给我回了个问号，我就是说，就是你会不会比如说，主动的去牵顾诗的手或者亲他之类的。任言说当然有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女朋友从来没有，我要去拉我女朋友的手，我的女朋友会弹开。
你俩是一对磁铁、一碰啪，
就是你会发现
也可能是行婚。
哎，真的有点像，就是他很害怕我，就我女朋友很害怕我，就是我们这是
她被逼的，
我们绝对不是柏拉图啊，就是柏拉图的不能再柏拉图，就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我有的时候走在路上，想轻轻的勾一下她的小手，她立马就弹开跟我说使不得，施主使不得，就那种感觉，我就很理解不了，
碰一下就破戒了。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这就是我要吐槽的点。后来我就没有办法，就分手吧。这还谈什么劲啊，是不是？一切不建立在肉体关系上的柏拉图都是耍流氓，是不是？哎呀，
你问我干嘛？我都只是建立在肉体关系上，没有柏拉图。
OK 来说说你的故事吧。
那女朋友呢？
你说我本人的吗？
那你女朋友的那个，
我女朋友，对，就是她的说法是什么，她的说法是说我这个人不关心她，就是因为她说我是老好人，就很简单，就是说朋友如果叫我出去玩，我永远都就是随叫随到，随叫随到。然后呢说我恐高，然后呢我们就是我的朋友，就是其实就是在场的这些人，因为我们就城堡里面就住了这么点人嘛，
社交范围就是城堡，
对，社交范围就是我们这八个人。然后说他们说有一次去玩那个从悬崖上面往下去跳水，高崖跳水，玩那么刺激，我恐高，哦，我恐高，他说我那么恐高，我被他们一叫就去了，就一觉就去了。他说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然后就想什么，哦，你担心我就是跟我讲说，哦，电影我明天再看。就是冷若冰霜，举案齐眉，是一种关心吗？然后他还说这个我为什么不愿意跟他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一起看电影，说我每次看电影的时候都毛手毛脚，想搂着他，想亲他，又趁黑嘛。我说这他们不是很正常吗？很正常吗？谁跟自己情侣之间看个电影不对吧，是吧，
中间隔着个条海，
对， 他就是说，就是我受不了这个，所以我不敢跟你单独看电影。我说好，行吧，那你厉害，你厉害，我也没话可讲。
嗯，
洋洋来，你的故事，关于鸟蛋的故事，
鸟蛋的故事，
和鸟蛋的故事。
我好像记得我的那个男朋友叫做什么左。
你拿的是女性角色还是男性？
我是女性，我是女性，我叫铃木，我想起来了，铃木。然后我呢，就是说一位公主，因为我有公主病啊。
你的 CP 叫宇佐，
宇佐，我是。
然后我叫苏贤，我的 CP 叫云可，对的。然后场上，这个故事的女朋友叫任言，
任言，
还有一对是潇潇和宋淼。
嗯。我呢，就是说我这个我铃木，我男朋友这个宇佐，
嗯
啊，我们分手的最大原因就是这个男的呢只说不做，只说不做。就是我呢
话柄光，
嗯，我从小呢就是身体不好，我是这个叫什么，很容易低血糖，但是我很难吃东西，因为我吃，我不是不想吃，我一吃我的胃就非常非常难受，就全部会翻滚翻涌出来，就导致我很摄入的能量经常很少，我有时候只能打葡萄糖。
所以你是有厌食症吗？
目前
感觉上好像
感觉好像有一点，但是我的感受不是我不想吃，是我就是吃进去以后我这个胃就是翻江倒海，
胃不好，胃病比较严重，
对，翻江倒海，所以我身体很弱。
那你应该很瘦是吗？
对的，蛮瘦的。然后呢我男朋友就是每次我就是翻江倒海难受的时候，他就是一句话，他说让我多吃多喝热水多吃饭。我说操，这个就能讲吗？
可以可以。
操你妈的，我说狗饿了自己也会吃，我需要你告诉我。老娘是不想吃吗？老娘吃不下去。
是你自行发挥的还是本里给你告诉你怎么写的？
这句是本里这么写的
啊？是吗？
就是狗饿了都知道吃东西，这句话是狗本里就有的
哇。
然后
反正老师你写太
了，对，因为我觉得李阳骂人应该不会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讲。
okay, okay.
嗯，对，就是本里任你铃木真实的感受，就是我需要你告诉我多吃饭，我不想吃嘛，我想吃，我吃了我就是难受，我吃不下去。好，然后他就会经常就是有一些关心的动作，比如说我就是经常会胃痛啊，痛得死去活来的，然后就给他发信息，他就说哎呀好心疼你哦，他说那个你就是我这里有药，要不你来我房间拿了吃点。我说擦，我痛到就在床上了。我说你不知道自己拿过来啊，我发信息给你是干嘛的。他就说对啊，就是这种。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跟别的女生好像是任言吧还是谁的聊天记录，反正就是有一个人就给我炫耀啊，炫耀她男朋友给她送了一个什么贝壳项链，
潇潇，
嗯，就炫耀潇潇。我发了一条语音，那个因为它是截图，我发了一条语音，我当时有揣测这个语音的内容大致是操你妈的，收条、
哎、你骂人的话就除了操你妈还有其他吗？
没有，就最直接，就是收了条贝壳项链你给我装上了。然后因为什么我会这么推测，是因为对方后面那条截图回的是你怎么了，你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开心。你说他是不是语音就是说这样的内容吗？
你如果在说操你妈，你就不是好像有点不开心了。
那我可能是可爱的吧，操你妈。对，这种疑问，因为我是公主。
就李阳走，就是李阳，如果就是李阳他很能带入，就是那种有公主病的婊子。
对，
就是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我男朋友从来都不会送我东西，就永远就口上说。好，包括还有跟另外一个人截图，他说看到我男朋友买了一箱巧克力，是不是要送给我的？我说我从来都没收到过。他说真的吗？我那天看到他拆了一盒快递，是一整箱的巧克力。我以为是要送给你的。我说不要送给别人了吧。
对，就是
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东西，物质上的任何东西都没有。
所以你在跟一个电子宠物在谈、啊、
就没有礼物，没有他，我见到他到他本人他会出现，但是就是什么情侣间的这种送礼物啊，什么给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 never。我说的是一次都没有，一次都没有。我很明确的告诉你，一次都没有。
然后你男朋友的辩解方式是什么？
然后
他还没有到鸟蛋的故事，
还没有，然后、
哦、还没讲完。
然后我男朋友还有一个很病态的，就喜欢跟我玩扮家家酒的游戏，玩爸爸妈妈的游戏啊，就是他给了我一个蛋， 一个鸟蛋，
那也是送你东西啊。
那个鸟蛋是捡的，在外面捡了一个鸟蛋，就一起捡了一个鸟蛋，对，捡了一个鸟蛋，然后他就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要一起把它孵化出来。我说你
好适合你啊！
我说我当时就说你骂我是鸡，你骂我是鸡，然后是反正就是对啊，就我痛得死去活来，他就担心那个鸟蛋没孵化出来，然后后面那个鸟蛋被那个黑猫。就是
在这个
故事有一只黑猫，
对，在这个城堡里面，有一只黑猫经常做坏事，
被黑猫摔碎了，对，然后他就说我对这个鸟蛋漠不关心，蛋碎了我也没什么反应，我说我胃都已经要烂掉了，痛到你在这里跟我讲这些，而且不是我弄的，是猫弄的之类的，反正最后就分手了吧，大概
是的，
就是一个很抠的男人。
那你那个很抠的男朋友是怎么辩解的？
他没辩解。
对，他没有辩解，
他不辩解，
他认了。
对啊，
黄文浩
他可就我
他就是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然后你为什么不理解我。
嗯，哦，我以为他是看着李阳，他不想辩解。
没有，他就是说我觉得我对你很好了。嗯，对啊，
他被我骂怕了吧。
对，我对你很好了，
我刚刚连翻几句操你妈，他已经就是
对，可能是就是骂到已经不敢辩解。
但是确实他也没无从辩解，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嗯，我没有再添油加醋，我刚说的一切就算这个本打完了也是事实，真的
没有任何反转，
没有，没有添油加醋，就是这样。
对的，
他就是抠到什么都没有给我过。
嗯，然后呢，另外一对情侣潇潇和这个潇潇和谁来着，潇潇和我看一下，潇潇和宋淼。潇潇和宋淼就蛮简单的，就是你就会发现潇潇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潇潇老是会觉得就是说哎呀，就是我晚上一个人睡，就是你这么想啊，她晚上一个人，她晚上给她的男朋友发消息说哦，晚上我一个人睡我好害怕。
也是男女 CP 的。
对的，
都是男女 CP。
对，潇潇是女的，然后她给她的男朋友晚上发消息说我一个人在房间现在好害怕哦，我就感觉好像外面有鬼影。然后宋淼就给她回消息，别怕，这个世界上哪有鬼。
然后结束。
对的。那该不该分？该吧。就总结下来就是这样的。
啊，
就是巨直巨直。
嗯，对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的任言，任言是个和我们的这个顾诗谈恋爱嘛，其实他们就很简单，就是任言是女舔狗，他虽然说在我们的心中啊，他好像是那种知心大姐姐，但他处理不好自己的问题，各种舔，而且我们的顾诗从头至尾都没有承认过他是他的女朋友，但是不否认，但是不公开。
是顾诗从来没有按照就是跟大家说她是我女朋友。
对的，嗯，顾诗、
啊、
从来没有跟
渣男四不原则。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主动不拒绝啊，就这样啊。然后呢，其实我们都得知了这个场上的这一切之后啊，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发生这事情就是，相当于是有一天晚上，这个我们被顾诗对吧？叫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堡的旁边呢有一个游乐园，被废弃的游乐园。
那天是什么重要日子吗？没有是吧？
不
是谁生日什么来着的，
忘记了，不重要，重要，反正是有一个契机，对吧？
对，反正他把我们都带出来了。
对的，晚上相当于我们偷跑出去玩，然后跟着故事呢就来到了这个废弃的游乐园，
而且是蒙着眼睛，
对，
全程蒙着眼睛，所有人都蒙着眼睛，
对，他说他要给我们一个 surprise 啊。但其实对于这个游乐园的背景呢，我们在故事当中，在某几个玩家的剧本当中呢是有介绍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在这个游乐园当中啊，他好像死过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以前这个人参与了这个一起黄金特大劫案，这个人呢很牛逼啊，这个黄金大盗呢劫了几十亿，价值几十亿的黄金，然后逃走了。但是逃走之后呢，这个人被杀了，就是这个黄金劫匪被杀了。但是他被杀之前呢，是相当于是这个被折磨而死的。杀死他的那个人呢，把那个黄金劫匪的眼皮给割了下来，
给他做了个双眼皮。
不是，就没有眼皮，就闭不了眼睛。
不是双眼皮，就是、
对，闭不了眼睛，对，闭不了眼睛，而且给他注射了大量的兴奋剂。那么他是在那种极度的兴奋状态下脱力而亡，因为又不能睡觉，又很兴奋，等等，脱力而亡。而这个人死了之后，这个黄金劫匪死了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这个黄金的下落到底在哪了。 那么而且那个人呢就是死在这个废弃的游乐园里面啊，这也就是我们故事的一个背景。当天晚上呢，故事说要给我们一个惊喜，把我们所有人蒙上了眼睛，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废弃的游乐园当中。然后当我们把眼就是蒙眼布拿下来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一个摩天轮上面，
一人一个单间，
一人一个单间，
把我们送上了摩天轮的单间。
对的，他可能修好了摩天轮，这个摩天轮还可以转哦。
经典摩天轮按键。
对的，哎，但是按键跟摩天轮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按键姐。
那你们坐在摩天轮上是干什么？
哎，看烟花。
对，刚刚我想说，你猜一猜，看烟花
啊，
是。
对的，你想象一下，就是说它是一个在悬崖边的一座古堡。
那你不是恐高吗？
不重要，
不重要，
忘记了。
他去的时候，他也没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在里面了，恐高也不好使。
然后呢，相当于哎，你整个地形啊，我给你简单的描述一下，在一个悬崖上面，在一个悬崖上面有一座城堡，悬崖下是一座沙滩，就是悬崖的下面是一片沙滩，沙滩的远处。就沙滩旁边肯定是海嘛，沙滩的远处呢是一座废弃的游乐园，里面有一个高耸入云的
摩天轮。
然后呢我们就坐在摩天轮上面，然后故事这个时候去干嘛呢，他就跑回了沙滩，就是悬崖底下的沙滩，去放烟火了，
开始放烟火，
去放烟火了，哇，很漂亮，
放了十几个，
十二个
烟火，
放了十二个烟火，很绚烂，
而且他还是自己排好的，他就是不是一起放哦，因为他就一个人，他点一个，等这个烟花放完，他还点第二个，就这样一直点了十二个。
对，点了十二个。
有摆什么造型或者
没有？他在同一个地方，他有同一个坑，
对，
他刨了一个坑，然后把烟花放在里面，然后 one by one 一个接一个的放。
对，
是。
然后这样的话就证明了他的时间线，他没有时间去到其他地方，放烟花的那一小时他都必须在沙滩上面去放烟花，
而我们所有人都在摩天轮里看烟花。
对，我们都看到了烟花。那么案件出现了，当我们看完烟花之后呢，我们回去的时候发现人死了，人死了，谁死了？老魏和宿管阿姨死了，
梅姨
啊、梅姨，对的，我们的这个院长，哎，不是院长，那个叫古堡的主人啊、和梅姨死了，然后呢？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故事，因为当时我们是完全没有嫌疑的，因为我们在摩天轮上面，我们七个人在摩天轮上面，只有故事一个人在外面，所以警方只找到了故事，对不对？
对。
然后呢警方给故事录了一段口供，而且警方确认这段口供肯定是真的，因为所有的科技，对，所有的科技手段都上了，测谎仪啊什么的都上了。
对，
这段口供故事讲的基本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啊，我没有杀人的时间呢。
他同时还描述了一下他看到了死亡，老魏的死亡。
对的，他说在我某一次烟花炸开的时候，我看到了老魏被一根这个尖刺状的东西贯穿。然后呢，他说为什么我确认那个人是老魏？因为我后来又，见到了梅姨，古堡里面除了我们之外，只有老魏和梅姨。那么梅姨活着，那个被尖刺贯穿的人，肯定是老魏。然后呢，后来呢，其实我们是在沙滩上面发现了老魏的尸体，老魏好像是被尖刺刺过，然后感觉
他们俩的尸体都在沙滩，
两个人的尸体都在那儿，然后好像都是从这个城堡的楼顶上面滚落下来的。然后呢他说他看到老魏尸体之后呢，他回到城堡之后呢，就第一时间找到了梅姨，然后梅姨说哦，这样就是梅姨住的那间房子正好是整个古堡最顶面的房子，他的楼，他推开窗户的楼上就是古堡的顶，但古堡的顶很滑，然后呢当天晚上还下着雨，然后梅姨就说我上去勘察一下老魏，因为我们的故事跟梅姨讲说我在顶上看到老魏被穿了啊，所以说他就跟我
顶上跟避雷针，
对的对的，他就跟我们的故事讲说这样的，你回你自己的房间锁上门窗，哪儿都不要去，然后故事就跟警察讲说我当时就锁好了门窗，然后呢在自己的房间哪儿都没有去。
也就是说当天就是故事，他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在放烟花的时候看到老魏被刺，
是的，
老魏被刺是在城堡上面被刺，对吧？
他就是直接看到老魏身体被那根避雷针贯穿了
啊，
他被插在那根避雷针上，
然后他看到了之后，他其实离开了沙滩，他告诉城堡里面的梅姨说他在楼上看到
了老魏被 楼顶的那根避雷针穿刺了。
嗯，然后梅姨就让他待在古堡里面，他去上去看。
梅姨让他回自己的房间，关好门窗，哪儿都不要去。
嗯，
是他在放完烟花之后看到了这一切。
他应该
对
他这里的时间线很模糊，我的理解其实应该是他放完我们几个人在摩天轮里被关到天亮。
嗯
啊、
okay ，
我们是天亮了才从摩天轮里走出来
的。对
的，
好。
然后他是相当于放完了烟花之后，他就回屋里去查，跟梅姨讲，梅跟他说：“那你赶快回房间，我去看，我爬上去看。”
嗯，
然后他就在房间里待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所有人全部都出来了，从摩天轮里出来，从房间里出来之后，发现他们两个人尸体躺在沙滩上。
好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故事问了我们一个跟案件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觉得很迷茫。故事突然问我们说，你觉得老魏和梅姨该死吗？
对，我整个蒙住，我说什么，我说重点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了啥咋就该死了。哦，然后这里还漏了一小趴，就是我们在前期有一个小分享，有一个小分享，就是我们最开始我们相当于是的类似于被灌了什么失忆药，记忆在慢慢恢复的过程，就是整个剧本，所以一点一点恢复过来，这个
是
说对吧？
就我刚开始说了、嗯、就是他给我们吃了那个什么情绪稳定的药，但是我们会失忆五个小时。
对，然后在这个五个小时之后，大家记忆会慢慢的浮现回来。
对的，
所以这个阶段在这个案子之前还有一小篇描写，就是我们之前在古堡生活的一小段记忆。
嗯，
那我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发现那个这个古堡以前的前身是一家精神病院。
对，古堡以前是一个精神病院，而老魏是我们精神病院的一个医生。
是，
嗯，
然后梅姨
也是，梅姨是病人，
是病人。
对的，就是我跟你讲，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老魏有一个老婆，那么这一次是在我们这个故事当中第一次出现，他的名字叫方莹。
方莹，
方莹和梅姨是病友，
都是病人，
他们两个都是精神病院的病友。然后呢，老魏是这个精神病院的
医生，
然后他们很厉害、哦、老魏娶了方莹，然后最后还买下了这座精神病院。
医生娶了病人，
对，
然后买下了医院。
这而且这座医院他花了10亿，
对的，
真有钱。
他花了10亿买下来、嗯，然后这个方莹呢，因为他本来就是梅姨的好朋友，哦不，梅姨本来是方莹的好朋友，他也留下来照顾他们
的
这一对夫妻。
嗯、
那方莹去哪儿呢？
方莹
死了，
我们后面才知道他是，现在我们只知道他不知怎么死掉了，不知道、嗯、就不在了，反正
对的、嗯、
今日只有梅姨和老魏，方莹不在了。
对的，
但最初的时候是他们三一起在这个城堡里的，但我不知道这一趴是不是有提起，是不是有讲的太超前了、嗯、
没有，
是到这。
对的，而且是它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信息，是里面还有另外一个 NPC 叫晶晶，你还记得吗？
晶晶、
就是、他们的孩子。
对，他老魏和这个方莹结婚了以后还生了一个孩子。
嗯，
是不是他们生的我们不确定。
是的，就是说就
是他们生的。
对，我们会感觉其实这到这一趴、啊、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就是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要通过这些支离破碎的线索去分析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哼，
然后呢就是说这样其实我们就可以 cue 到了我们的 DM， 也就是我们的故事问我们的一个问题。
嗯，
你觉得老魏和梅姨是不是好人、
嗯、
他们该不该死。
嗯，
我们会发现啊，就是这个我们从之前的线索，包括他其实会有人对于晶晶的死是有描写的，两只眼珠子在微波炉里面掉出来，你还记得那一段吗？
啊、是把他的头放的，
就是有人把晶晶，就是把他们的女儿切碎了之后放在微波炉里面烤
啊，一块一块烤。
对，然后拿出来的时候，晶晶的眼睛都掉出来了。
嗯，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会发现这件故事大概是什么样子，大概是这个，老魏他杀害了，就是不是老魏娶那个这个方莹是为了去逼问出，因为方莹是知道那个金条在哪里的人，那么老魏娶方莹是为了逼问出那个金条到底在哪。那他们为什么会有孩子呢？就是因为孩子是他的一个筹码，
这孩子是老魏亲生的吗？
是，
我们不知道，
但一定是方莹生的，
现在不知道，
对
吧？对的，
还不知道
是方莹生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好像老魏其实是因为到最后他肯定是拿到金条了，
嗯，
那么梅姨大概率就是老魏的帮凶，就是我们会隐隐约约的觉得故事就在往这个方向去走，
嗯，
那么到底，那么但 但是到底当年的恩怨情仇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故事，其实我们并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感觉上故事到这里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而且很强烈的暗示，就是老魏不是好人，然后梅姨也不是好人，罪有应得，该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又回来了，回到了老魏和梅姨到底是怎么死的
啊？
对的，然后呢我们就会去想说凶手到底是谁。
对，
凶手到底是谁，凶手是不是我们的故事。如果是故事的话，但是问题来了，故事它并没有说谎，故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那么我们就要去想是不是有虚鬼了。果然有虚鬼。其实他虚鬼在哪里？虚鬼就是在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故事说，我看到了老魏被插在了一根针上面，就是插在了一根像避雷针一样的物体上面，当时他还在挣扎。然后呢，第二呢是他告诉警方，我关好了门窗，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你要想，他在沙滩上面，哦，斐然老师的脑洞来了啊！全程软逻辑这个东西在这里 Q 到呢，很斐然。他是看到了城堡，他也是看到了老魏被插在城堡的顶上，但是他看到的不是他居住的哈尔城堡，他用沙雕了一个城堡，沙雕城堡。他不是在沙滩上面放烟火吗？他用沙雕了一个城堡，然后里面插了一根针，就插了一根很长的像长矛一样的东西，把老魏穿刺在了上面。所以他看到的是沙雕城堡的顶上，老魏被穿刺在那个地方。
哇，很冷幽默哈。
是的，然后他回到了自己，
所以测谎仪没测出来，因为他没说谎，
他没有说谎，
他说了城堡上面有根针，
沙雕城堡也是城堡。
是，
对的。然后呢，这个我们的那个谁，我们的那个叫什么，这个梅姨就很简单，当天又下雨，顶上又很滑，他写了那个城堡顶非常的滑，而且很容易失足。那么梅姨到楼上去查看老外，
城堡顶是那种圆拱状，他说让我们就直接理解为就是一个半圆球的那种拱状顶，上面插了一根避雷针就好了。
对的，
就是有点像泰姬陵的那种半圆顶。
对的，
然后插了一根，
大概是这样。
对的、okay。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想啊，一个人在一个中老年妇女爬上了一个屋顶，当天还下着雨。她叫故事把自己房间的门窗锁好，不要出来。但故事的确锁了门和窗。但她锁的窗是她是梅姨房间的窗。她爬出去爬不回来了，她必然会掉下去。所以说故事说的我锁好了门窗是锁好了梅姨房间的门窗，
说话大喘气呗，对吧？
对的。所以梅
姨，他把梅姨关在外面了，
把梅姨关，因为梅姨是从窗口爬出去，爬到屋顶上，无论他会不会失足掉下去，你只要把窗户关了，他进不来，他一定会失足掉下去。所以说就形成了这样的。那么其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听到一个人的这个电话，他说：“你们好，我叫张硕，是老魏多年的老友，同时也是一名私家侦探。我听到他死讯之后，第一时间就托警方的朋友查看了供词。那个叫顾诗的孩子有很大的问题，他虽然说的都是实话，也通过了测谎仪，但这并不是案件的真相。电话里一两句也说不清，你们所有人都不要离开城堡，等我到了以后再说。那这时候，其实我们是引出了一个叫张硕的一个角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的确肯定是故事，就是刚才那一段其实是在我们去盘出故事之前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坐实故事一定是凶手，所以说故事他是怎么骗过测谎仪的，其实这样就是这样的一段。那么在里面呢，其实我们还得知了几个点，就是说故事好像是一个很容易失忆的人，就是说他和我们的梅姨好像是有一样的毛病。他有就是间歇性的失忆症，他就会间歇性的失去一段时间的记忆，所以他所有的回忆需要他的日记本才能够回忆起来，就相当于他的所有的人生都写在日记本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怀疑，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篡改他的日记来篡改他的人生。因为他会失忆嘛，他所回忆起的一切都要通过他自己的日记本来写。而且当时在死亡的现场，我们会发现梅姨的日记是被撕掉了一部分。对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当中会不会有篡改他们两个的记忆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发生。那么其实啊，在这一幕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 说了是这个故事他说，那么我们就要去想了，就是故事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就是故事为什么要杀掉我们的老魏和我们的梅姨，这就是在这当中的问题，
就开盘动机了。
对的，要盘动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去回忆起了更多我们以前的故事，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故事的拼凑啊，其实可以拼凑出我们每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作为故事的朋友，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洋洋，你说一下你吧。
等一下，这一趴是到哪里了？我有点，我不知道我现在要分享到哪一部分。
就是分享到你是到底是什么病。
哦，直接就把病症讲出来。
对的，对的，对的。
这么快？
是的。
行，我就是那个进食失控症。
是的，嗯。
什么什么？
进食，他所有的人的症状都是一个同一个尾椎，叫什么什么失控症。
哦，你是进食，就是吃东西失控症。
我是进食失控症。
啊，
我当时看到这个，
okay，
因为我觉得他们其他人的一些症状都有一些些精彩的，但我这个真的就是
很
普通，很
表面，
很普通人。我说这个不需要得这个病，简单来说就是白天不吃，晚上狂血。
嗯，
我说这不正常人都这样吗？
那也就是说，其实你还是吃东西的，对吗？
我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是白天就是厌食症，我白天不吃，我觉得那些东西很恶心，我看饭像蛆。看牛肉像蜘蛛，
对的，
我吃下去我就会觉得难受，他们在我肚子里我就难受，我就一定要吐出来。
嗯，
然后晚上的时候我是梦游开始狂吃，
对，
而且我啥都吃。
你还有葡萄糖订单
啊？
哇，那个葡萄糖很棒
啊！葡萄糖订单18块16块8，
嗯，
半年吃
半什么半年
半年装，它有一个就是我还自己给自己买葡萄糖，就很便宜，就是伙食费很低啊。
半年装是指你可以打半年还是吃半年？
对啊，他那个链接就写的葡萄糖皮液半年装，咱们一个购买记录只花了16块8，
哇，很便宜啊。
然后反正我就这个进食失控症，就是白天不吃厌食，晚上梦游乱吃。
OK， 所以你肠胃这样吃坏
了，有啥都吃。对的，所以我就是吃，就是吃太多，晚上吃太多，
没死算好了，我跟你讲。
嗯，而且还反正就是。我不确定，就是可能啥都吃，包括我中间不是有养猫，
嗯，
我那猫粮消耗的特别快，我说这猫也，
你自己吃的人，
对，他养猫的原因是他觉得他们家有老鼠，
有老鼠
闹老鼠，
我觉得我家有老鼠，
但是你想想看，其实没有老鼠，
对，是他自己吃的，
对，因为我就觉得我家老是有老鼠，我就养猫，
啊，现在猫都快被你饿死了，
养猫去那个抓老鼠，我后面还跟宠物店老板说我能不能退，这猫不会捉老鼠，然后而且你这猫吃的还贼多，
对，
嗯，这猫粮消耗巨大。都是我吃的。
然后呢，这个哦，在说这一段之前，李阳，我的确是漏了一小趴，还是蛮重要的一个转场，就是当我们推出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最后的凶手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是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场景，是我们所有的人是在古堡里面，警察在调查这个案件，对不对？
对啊。
然后呢，我们其实所有人都推出了好像这件事情是故事干的，因为有那个张硕的那个电话让我们去合理怀疑了故事，
嗯，
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有一个聊天群吗？
嗯，对，
我们有一个聊天群，故事就在里面说，因为那个时候他那只猫怀孕了，
嗯，
他那只黑猫怀孕了，对不对？嗯，然后呢，我们还在里面说啊，这个故事你怎么没有照顾好这个猫？
你们谁导致他猫怀孕的？
对对，他就在说你们谁，就是他这只猫怎么会怀孕？我们都不知道他爸爸是谁。
不是我们谁导致，他说这只猫就是怀孕了以后连爸爸都不吃，谁都不照顾。
对的对的。然后他们还开玩笑说，那这样吧，就是说他怀孕生下来的小猫我们给谁？他说我们这样吧，就是我们数一二三，然后呢，我们从我们的房间出来，看谁。先到达一楼的大门，谁就有选择权，
就谁先选。
对的，谁先选，
谁先领猫。
对，当时呢就是在群里面还有某一个人说，哦，那我住四楼的人就是不配养猫吗，就等等这样的话。
其实你们都很想养吗？
是啊，
所以就比拼，就
这个不
是大家都很有动力去做这
些事情。就其实只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几个人有个群，之前似乎看似是一个小互动一样的东西，
嗯，
但这个最后的结尾它会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信息抛出。
对的，
okay，
因为里面的信息是什么，最后我们会发现啊，第一，故事是住在顶楼，就故事是住的最高的那个人，
嗯，
但是没有梅姨高，
差不多他跟梅姨住一层，但不重要，他就是住的最高的那个人，所以他是不可能赢的。但是故事最后他在群里面发了个消息，
他说
我赢了，
我赢了，
然后他还发了第二条消息，猫爸爸是橘猫，
猫爸爸是橘猫，
然后退出群聊。
嗯，
说完就退群。
嗯，
对的，
非常像任小岩。
嗯，哎，你猜猜，就是这两句话，我觉得真的很棒，在这个点上，嗯，我觉得这它是一个炸点，它当时是让我有点毛骨悚然的。
嗯，
你想想故事干了什么？
他解剖了猫肚子吗？他那个时候猫生下了吗？
没有，
他
没有。
他如果去验他爸爸的，知道在还怀孕的过程，他应该是解剖他，然后看到那个
对的
猫的尸体。
他当场，因为猫在他那里，
嗯，
对吧？他当场就把猫的肚子给抛出来，
嗯，
所以说他说爸爸是橘猫，
嗯，
对不对，这个很好理解，
嗯。
那么他为什么能赢呢？
他那个时候还在顶楼，对吧？
对的。
其实我当时他这个答案出来了，我也没有太理解，你等一下再说一下。
他跳下去了吗？
对呀，啊，他跳下去了呀。哦，
我知道他跳下去了，但他跳下去了，他怎么还能抛猫肚子呢？
这是之前的，先抛猫肚子，然后再发，就是他把猫肚子抛开之后，是这样的，猫肚子是他之前就抛完了，
嗯，
就是说，其实我们当时是在群里面聊天，而且是他发起的，
嗯，
你记得吗？这一段对话是他发起的，
嗯，
其实他发起这段对话去聊猫的时候。他已经把猫肚子抛开了
，OK， 那这样
对吧？然后呢，他就发起说，就是开玩笑说，我们谁先跑到这个一楼的大门，谁就能够有优先的领养权。
嗯，
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把猫肚子给抛开了
，OK，
对的。然后呢，他也知道自己将以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想跳楼，所以他最后说我赢了，相当于他跳楼了，就是这样的一个。
嗯，行，
那么在。这一段之后才是来到了我们又
离开城堡，
对，我们离开城堡了，然后就是就是我们和故事的这个交集就断了，
嗯，
我们又过上了我们自己的生活，
嗯，
才会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李阳说的故事，
嗯，
他慢慢慢慢的就是更明确了会知道我自己是谁，我自己得了什么病，
嗯，而且我们离开了之后我呢就去了一个餐厅做服务员。
啊，你还有职业了，
每个人都有。
哎，那餐厅服务员很适合你啊，比如说剩饭剩菜什么之类的，你晚上住餐厅就
直
接吃了。
我们那个这里有一个也埋了一点小伏笔，就我住这个餐厅，这个老板特别善良，他每天呢都会把那些所谓的吃剩的饭菜打包好放在餐厅门口的桌子上让流浪汉去拿。但是我看过那个饭菜，他说是吃剩的饭菜，但是其实比隔壁家正餐做的都要好。
嗯，
对，就一直放在门口免费给人拿。嗯，然后我在那里当服务员，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其实到那一趴还没有直接盘了，他其实是两趴，我们两趴连起来，先是我们回归正常生活，然后我们就会更明确的开始了解我们的一些症状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一趴我们来盘出我们到底是什么病。对，我就是当时在餐厅里看别人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很爽，看别人大快朵颐我觉得好爽，但我自己就不吃。嗯，
然后呢，我们比如说铃木，我们也知道了，他是就是白天厌食症，晚上是梦游进食。
嗯，
我的女朋友云可，当然是前女友啊，云可，她是干嘛呢？她其实是反向的情绪表达。
嗯，就是我觉得我这样连起来讲，其实这个时候要把我的男朋友的病讲出来
，OK，
你就懂了。
嗯，
因为他这个时候，我们拿到自己的病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想，你们到底为什么分手？
对，他的任务又变成了你为什么要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分手，
啊？你们真正的分手的原因？
对
，OK。
你知道黄文浩咱们得了一个什么吗？他那个专业名词是怎么讲的？也是什么什么失控症？
对，反正就是严重的囤积癖。
他是囤积癖呀，他从来都没有，
他是貔貅症。
他从来都没有给过我礼物，你知道吗？他不是他，而且他的囤积癖是这样子的：他剪下来的指甲、掉的头发，他都舍不得扔，他把它做成娃娃，然后放在房间里。他拉的屎，他也不冲的，他就全部留着。然后房间里所有的东西，他的囤积，
他一间房应该放不下吧？
是的，
所以他就尽最大的可能放啊。
他有一个安全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产生的任何东西，只要进入这个空间，就不能拿出去。
对，就是这个房间里面，只要进了这个房间的，我就要囤在这个房间里。所以他真的给我买了巧克力，只是那个巧克力被他拿进房间之后，他就送不出来了。
对的。
也就是说，你一打开他的门，你可能发现一屋子礼物，是这意思吗？
不是，是一屋子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他屎也不扔，头发任何东西全部都不扔。
对的，
就很脏很臭，可没有你想那么精致。
是的
，OK， 它没有分类。
对，然后包括 那个为什么他说你来我房间拿？他因为他拿不过来，
因为他自己也在那个房间，他出不去，是这意思吗？
因为他可以出来，
他没办法把东西从他的房间拿到我的房间。
OK，、
啊、但我过去拿呢，他能给我，但是他自己带不走这个房间，不行，我带不出去。
但是你后来有没有后怕？就是还好没有去拿。
哦，对，
万一你进去了，可能你也出不来了。
是的，嗯、
对哦、就是，
他杀死了一个姑娘，就是跟他有一个，就是跟他分手之后，他的男朋友其实有一段恋，
有一段恋情。
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姑娘进入了他房间、嗯、
啊，
就不让走了。
因为那个人在他房间里要跟他分手，一个是不想分手，一个是哎你进了房间了，你不能出去了，他就把他做成了啥？
做成了，反正把他切开了，
反正也是做成了艺术品之类的。
对的，都把他切开
挂在门口，
大娃娃。
嗯，
所以他其实李阳的那个角色的病症相对来讲就是危害性还相对比
较小，我是最正常的，
因为他最多折腾一下自己和抢猫粮。
嗯，
对。
所以那我就继续讲吧，就是讲到我女朋友，她是情感反向的，因为从她的一些线索里面，就是她发了一条朋友圈，是憨豆先生，那个电影是憨豆先生，说哇这也太好哭了吧，啊对对，哇这也太好哭了吧，
哦，
嗯，然后呢，
她是情感反向表达，
对的，
也就是说她对你越冷漠，其实越爱你，是这意思吗？
不是，
她是越爱你，她的表现就是恨，
她对她冷漠又另有原因。但是他一定是相反，就是他如果要表达他想表达极致的爱，最后你接受到的一定是极致的恨。
对的，
哦，
而且
他其实想表达极致的爱，
是
跟他表达出来就是极致的恨。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他分手之后，其实我对他是念念不忘，就是我的生活中都是他，我甚至去租了一栋公寓，这公寓的名字叫常春藤公寓，我住在401。我住在401，我为什么住在那个地方，是因为从那个地方的阳台看出去，正好是我的女朋友前女友他现在工作的电影院，我可以在那里用望远镜偷看他。
好的，
但是我的前女友又交了一个男朋友。
嗯，
哦，
你看，就是分手了以后马上去交了一个男朋友，而且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他男朋友不也这样，对不对？嗯，
对的。
嗯，
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然后呢，你会发现，哎，他有一个购买记录，买了20个花盆。
怎样埋尸？就肢解完了之后埋尸？
对的。
哦。
因为你知道，就是说他们两个如果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他那种爱意会，
其实是一个具体的节点，
对的，爱意会集中在他的求婚会变成一个爱意爆发的节点，
嗯，
他就会把他杀掉，
求婚就是忌日，
对的，然后把他分块之后埋到了这个花盆里面。
嗯，
好，那么再说一下我嘛，我是什么，我其实是就是就很简单，就是无法拒绝任何人的要求，
就是舔狗本狗。
我是不是我很可怕，我是听话机器人。
嗯，
就是很简单，就是
他有一个明确的那个病叫什么什么失控症，我看了大家都是什么失控症，
拒绝失控症
啊。对，
我没有办法、啊，我没有办法拒绝任何人的要求。
OK，
所以我被一个流浪汉给讹上了，他发现我有这个病，
嗯，
他就、啊、他。他很夸张，说
他一直问他要钱，
对 ，V 我50，我要回家啊，然后又什么 V 我100，我要回家，然后又给我发条消息说，你刚才给我的那150，我把钱丢了，我能不能住你家？我说我他妈我 V 你的钱你丢了，你咋个丢法？你告诉我怎么才能丢？
手机丢。
但是你还在给我们发消息，他就注重进了我家，到后面就变本加厉，什么今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带两瓶酒回来。之类的这种命令，
嗯，
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其实对于任何人都无法拒绝。
其实他让你抢银行杀人这种事情你也不会拒绝的，
不会拒绝，
不
会拒绝、嗯、所以这也会变成了我为什么在之前会就是我他们玩悬崖跳水，我明明恐高我为什么还要去，我无法拒绝他们叫我出去玩，我逢叫必到，为什么，我无法拒绝，就那么简单。
嗯，
那么我呢也有一个购买记录啊，我的前女友购买了20个花盆，我呢购买了刀、塑料袋和清洁剂。
这像是清理尸体的。
不，你想多了，我就是为了做菜、扔垃圾和洗厨房。
嗯，
真的吗？
嗯、对，下一个
你信吗？对啊，很明显，分尸嘛，分尸嘛，分尸在抛尸嘛、嗯，所以很明显，我可能就是。我受不了那个流浪汉，我把流浪汉给分了。
嗯，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嗯。
我们的宋淼牛逼了，宋淼真的很牛逼、啊。
就是潇潇的那个男朋友，
对潇潇的男朋友，就是那个钢铁傻直男。 钢铁傻直男。
哦，
他是什么病
啊？哦，他是那个幻肢。
对，他幻肢，他一直幻想自己背上长了一个东西，肿瘤很大，所以只能切除。
就他老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些多出来的东西，他能看到自己身上有多出来的幻那个肢体，但是是他幻想的。
是的，
他会真的拿刀去切他这个幻想的东西，
所以他会。
对，而且他只有四只手指头。
嗯，
为什么？他自己切了自己一只手指头，
因为他觉得他有六根。
对，他觉得他自己有六根手指头，但他切了一根以后他变成了四根，但是他看到的是五根。
嗯，
你明白这意思吗？
嗯，
他有幻肢症。
嗯，
所以说呢，他其实有一张 CT 照片啊，照出来他是一切正常，所以就很明显他并没有什么肿瘤。
嗯，
所以说一切都是他幻想出来的。
嗯，
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的问题，他其实是自己的问题了，他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新的东西会长出来，不断的会觉得自己有新的东西会长出来。
嗯，
而我们的潇潇啊，就是他的那个 CP 啊，他是什么？就是被害妄想症了。
嗯，
他总感觉是有什么鬼啊、神啊，或者有杀手啊要来杀他。
嗯
嗯，他们两个其实病症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我们这两对之间好像那么强烈，感觉没有。
嗯
嗯，
就是分手
各生各的病。
那他们分手的原因会有？不差不多吗？
分手的原因
就是一个，其实跟他幻肢没关系，这一点是没关系，跟他幻肢真的没关系，他就是直男。
他当时是好像是觉得他要死了吧，他觉得他自己要死了，然后这边这个分手的是因为他就是被害妄想，他很害怕，我要别人陪我不来，
他就是不陪
啊。OK，
因为他不陪，可能当时他觉得他们就是他怕身上有东西，不想给他见到。
对的，
他没办法跟他睡觉，因为他觉得他背上有一个瘤。
是的，然后还有一点，我们潇潇还干了一件事情，其实潇潇就很有意思，被害妄想症之后他就会找各种各样的情绪的出口，他找了一个大师，你知道吗？大师给他卖什么呢？卖开过光的手串，
对，保命符，
对，保命符之类的东西，但是根本没有用。
嗯，
然后对于一个被害妄想症的人来讲的话，如果你卖我的东西一直没有用，那我会觉得你是不是就是在害我啊。所以说呢，其实他有一天大师跟他讲说，你不要激动，我卖的东西肯定是有用，你看我现在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手串，大师开过光的，今天不要1998，只要998，你现在付款就能拿回家。小浩就说，那这样吧，我也一直没见过你，你直接送到我家来吧。大师就送过去了，然后再也没有出去。他就在想，
他直接把大师开了光。
对，他其实他就觉得大师是他的威胁，他就直接把大师给嘎掉了。嗯，而我们的任言，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 CP， 他很简单，抑郁症加缺爱，极度缺爱，他就是想从故事身上的每一个细节去寻找故事对他的爱，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他是一个缺爱的人。他也，但是他后来呢，他其实有一个，他没有杀任何人，但是你会发现他好像要自杀，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顾诗什么毛病？不知道。
顾诗的毛病牛逼了，洋洋，你还记得顾诗是什么毛病吗？
哦，他是模仿失控症。
模仿失控症，他有点像那个桃山未明，
他靠近谁，他就会学谁的病。
对的。他会被别人的病影响，就相当于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所以他
gay 的，
所以他
这种感觉，
所以
懂了，
就是他
就是个 copy 机器人，
他可以学， 对，
对，
而且他学就是他不是生理上面的学，他是从生理到心理上面全方位的模仿，就
是
他真得了这种病了，
嗯
嗯，
对，然后呢，我们在故事再往下去推进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了当年分手的真正的原因，把故事往下再推进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也发生了，因为我们的病症也发生了一些反转，比如说我确实是杀人了，我为什么要杀掉那个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谁，就是我的
流浪汉，
那个流浪汉，
嗯，
是因为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你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就是你家里面我看你钱也已经花光了等等的，你就去死吧，你今天晚上你就去死吧，我无法拒绝他的话，我无法拒绝，他叫我去死，我今天晚上一定会去死。
嗯，
我无法拒绝，但是我当时的恨意就涌上心头了。你叫我今晚去死，而不是现在去死，这就是你最大的失误。
哦，你有时间可以先把它干掉。
对的，那我就在白天先把你干掉，然后当晚上我站在天台上面想要往下跳的时候，这时候顾师出现了，他救了我，他救了我，他跟我讲，就是，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也是一个命令，他用命令的语气跟我讲，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然后我这种病症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两个人做出了这个相反的这个决定之后，
嗯，
只要我选当中那一方，另外一方只要死掉就可以了。
这真的是这样子的？
对的。
哦，
所以说我因为那个人已经死掉了嘛，
嗯，
所以我就是顾师的命令可以覆盖掉，
嗯，
那个他的
啊 ，OK， 就你让命令消失，
嗯，
主人也得随之消失。
嗯，
对的，
嗯，他这里然后每个人其实都要死，都会死了，被他救回来了。
对的，嗯，
我真的很无语，我就是一个真普通人。姐，你觉得猜不到我为什么会死？
撑死的，
不是
撑死的，
我牛肉过敏，然后我晚上吃的时候，我自己吃了牛肉。
那你就死了算了吧，
真的很。我想什么啊，我这个我什么，然后我为什么会救下来，就是我后面有一次看监控，我发现顾师在我每天晚上的时候都会在我梦游吃东西的时候默默地坐在我对面看我吃，然后我要去拿那一大块牛肉的时候，他把那个牛肉从盘子里拿走了，然后还在那里记笔记，他划掉了什么，他反正大概就是他在记我能吃啥不能吃啥，
他是他的实验品，你有没有 那种感觉，就是他每天晚上就坐他旁边，他今天晚上吃了啥还是啥，今天晚上吃了啥还是啥，
有什么症状，
对对对对，他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
啊 OK，
我是样品，
嗯，所以说当天晚上其实也是顾师救了他，
嗯
嗯，然后呢在这段故事结束之后啊，就是每个人都找出了自己的这个，其实每个人到最后都被顾师所救赎了，
yes。
而且是生理救赎，
嗯，
在救赎完之后呢，其实就进入了一个环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好像故事已经全部结束了。
这么快就已经结束了吗？
好像故事已经完全结束了。他们会就是 DM 会问你，
嗯，
说你们都是因为自己各自病症的折磨以不同的方式死去了，你们对自己的结局是否满意呢，
嗯，
对吧，然后呢，但是你们忘了还有我这个朋友，既然我还活着就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去死，我一定会救下你们的，
嗯，
其实我也的确做到了，因此你们此时还坐在这里，
嗯，
可能是因为那些药物的导致你们记忆错乱了，大部分应该都是真实的，不过产生了一点偏差，现在请你们仔细的去回忆一下，
嗯，
然后呢这个就是回忆到了我们其实到最终都是被故事给救下来，
就是回忆我刚讲的那个，对吧，
对的，
就是我说我看到监控他把我牛肉拿走了，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被故事救下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又进入了一段很奇怪的点，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回到了这个城堡，对不对，在城堡地下室里面关着一个人，
哦，就是单搜，
对，我们要进单搜了，
他这个单搜其实我有点忘了他是怎么引导进这把单搜的，
嗯，
他有引导词吗，说这里，
每个人的结局都因为故事的出现而变得不一样，故事以奇怪的方式救下了每一个人，各位，似乎我一直游离在你们的生活边缘不曾离开，各位可以分享我在你生活中做了什么，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些没有故事的故事里，在那些没有故事的故事里我一直都在，但我只是在你们的生活边界徘徊试探，似乎想要保持一个疏远的距离感，如果我只是有失忆症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所以我所隐藏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我失踪的时候是被一个黑衣人带走了，那个人的身份也无从知晓，因为故事我们 得知他在医院里面被一个黑衣人带走了，他之前不是跳楼了吗，
哦，
对吧，跟我们分开的时候是跳楼了被送进了医院，然后在医院里面被一个黑衣人带走了，
嗯，
他说我失踪的时候是被一个黑衣人带走了，那个人的身份也无从知晓，但是在哈尔城堡的那间黑色地下室里此时此刻就关着一个黑衣人，那不如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吧，或许能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哦，然后就开始单搜，
对的，
然后他单搜是固定每个人要看啥，
是的，
好像是一对 CP 一对 CP 的去，
是的，我们其实会看到，我们会看到有一个黑衣人，然后这里就很精彩了，就吐舌头呢之类的，
嗯
嗯，然后 在这里啊，其实我们所要看到的东西，就是我们其实是会理解到，第一，这个黑衣人是一个舌头被割掉的人，他只能用肢体来和动作来向你去诠释和演绎一些东西，另外呢，他手里面有猫咪的骨灰和空药瓶，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你会感觉，就是是不是故事把这个人绑架到了这里，然后是为了夺取精子和解药。什么叫解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精神病的解药出现了。
哦，万能解药。
对，万能解药。
但只有一只还是？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明出了一只精神病的万能解药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它
没有量产，
没有量产，就只有这一个。
OK，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了我们的故事啊，其实他的失忆症啊，就是他所谓的失忆症其实是传染了我们梅姨的失忆症，他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叫什么，就是他可以会被，就是走进他的人被传染他的精神病。那么这个时候他会说了，那我为什么要杀死猫咪，又为什么会要跳楼，我小时候为什么来过哈尔城堡，那半张合照又是谁？因为我们之前会发现他和某一个人有一个半张的合照，对不对？
在手机啊，线索啊，
在线索里面。然后他说，我想这一切故事的源头只有老魏才会知道，当年老魏死后我找到了他的手机，希望你们从中能够得到真相。这个时候我们的任务又是老魏和梅姨是否罪有应得。
我想起来，就是聊天记录。
对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说第一呢，我们从老魏和方莹的，就是和他老婆的聊天记录，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老魏是个好人，他是收到了一个叫顾先生的委托，要帮忙照顾好顾师。其实顾师他就相当于老魏，其实是对，他是个精神病的一个专家啊，他其实收养了很多这样的孩子，有精神病特征的孩子，为的是治好他们，他是一个大好人。然后呢，顾先生的确是当年的那个所谓的一个劫犯，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人，对吧，黄金劫犯。然后他受了顾先生的委托要照顾好顾师。然后呢，之前给我们打电话的那个所谓的私家侦探啊，然后呢，
张硕，
对的，张硕其实就不太做好了，他好像不让老魏去干嘛，就是说这个老魏因为知道他的女儿死了，对对吧，老魏说我要把城堡点了，然后呢我要让那个凶手跟我陪葬，张硕跟他说你不要点或者怎么样的，张硕好像就是说他总感觉他在阻止老魏去做任何事情。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老魏和方莹的聊天记录，我们会发现老魏并没有杀死方莹，而是有人偷走了电子宠物的电池而导致的方莹的自杀。然后呢，老魏和顾晨的聊天记录，那么我们会发现那个上面用的一个
电子宠物就这样一笔带过了。
对的，就是
大听的一头雾水。就一电子宠物也是蛮好笑的。
那你说一说嘛？
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斐然老师这个梗，我是有一点，我想说被我这个生活小幽默就这样轻易破解了。就是它里面最后是这样子，有三张那个老魏的截图，就是相当于我们最开始认为老魏不太好嘛，就是好像逼黄金什么的，然后后面又翻出老魏的三张手机截图，有一张呢就是他跟他的妻子方莹的聊天，他妻子就巨急，非常急，他说你快回来，他说那个是女儿睡着了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说对你休息吧，就是老魏跟
他说晶晶睡着了，
对，
但是你休息吧，他要三小时之后才会醒。
对，老魏就跟他说你休息吧，他三小时之后才会醒的。然后晶晶，然后老魏还说我给他准备了最喜欢的零食，然后这个方莹就说这个零食被那个黑猫拿走了，然后老魏可能就在忙没回他，然后他说晶晶醒了饿了之类的没东西吃，然后过了大概，因为微信他中间有时间记录，就大概过了十几秒吧，他说没事了，晶晶死了，再见吧。然后我当时就开了一个玩笑，我说这什么啊，他们家叫晶晶电子宠物啊，两分钟没喂就死了。哎，真的就是电子宠物，
是电子宠物。就是他
就一个我的一个小幽默给他破解了，他是这就是电子宠物。我说
你的幽默变成了现实。
对，我说行。是，就是他们俩 方莹在失去了自己真实的女儿晶晶之后又养了个电子宠物给她情感寄托还是怎么的，然后后面就因为她的电池被那个黑猫偷走了，然后导致她的电子宠物女儿关机了。
那个黑猫是个什么高智商生物，连
电池都黑猫其实它里面是个隐喻，就是说黑猫警长，对，其实是张硕偷走了电子宠物的电池。
哦，
是的。
所以城堡里面有第十个人，
没有，那是之前的事情了，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
对，我们翻到老魏曾经的聊天记录。
其实这些东西啊，我们到最后其实就可以复盘出一个当年的一个小故事啊。
嗯，
当年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叫张硕的人，张硕为了拿到金子，他先是严刑逼供杀死了顾晨，顾晨其实就是顾诗的爸爸，杀死了顾晨，知道了金子在老魏手里，然后呢又杀死了晶晶和方莹，但是老魏始终都没有说出金子的下落。于是呢，张硕就将目标放到了顾诗身上，只要蛊惑顾诗杀死了老魏，顾诗就能够拿到老魏的遗产，其中就包括金子的下落。所以呢，在张硕在那本这个黑色的日记里，就是黑色日记就是我们的顾诗自己的那本日记，我也说了他那本日记相当于是他的记忆，别人是可以通过修改他的日记来修改他的回忆的。因为顾诗他在那个梅姨身上传染到了那个失忆症。好的，所以说呢，他在那本黑色的日记里面，张硕呢就将老魏塑造成了一个杀死妻女的坏人，同时呢也杀死了这个顾晨。所以说呢，这就是之前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所以之前呢，我们会觉得哦 ，OK， 我们的顾诗是不是就是要为顾晨去报仇嘛？所以说他要杀死老魏和那个梅姨。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顾诗啊，会告诉你们，就是我们的 DM， 我们纯白少年会告诉你啊，看来这一切都是张硕在背后捣鬼。我记得在我跳楼的那一晚，张硕曾经给你们打来电话，说他会过来，但最终也没有看到人。我翻找了当天的日期，果然找到了一段录音，应该是我当时偷录下来的。那么这段录音呢，其实我们听到的内容就是在顾诗跳楼的那一晚，张硕来到了顾诗的房间，威胁顾诗交出金子。但是因为呢，顾诗是有这个所谓的就是苏贤就是我的那个病，就是无法拒绝，所以说他选择了跳楼啊，同时呢也去保护到了那七名伙伴。所以当时我们在群里面收到的那个就是猫爸爸是橘猫，我赢了，是张硕发的，并不是顾诗发的。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其实就来到了整个的最后一幕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飞然老师最喜欢的就是个人 solo 啊，封批 solo 了。这一点哎，李阳，你试过那个低温蜡烛吗？
我没试过。
你以前试过低温蜡烛吗？
也没试过。怎么？
试过了也不承认。
对的，
觉得自己很幽默。
对的，然后，这个 DM 拿出了一个低温蜡烛。
我不是，但我试过高温蜡烛。哎，我不是给你打密室的时候试过一次吗？
是吗？
在长沙，
忘了。
就那个人。他突然说他要我趴着要蜡烛滴我，就长沙那个密室啊，他开始不是问我们要开成人版还是非成人版，就有一个那个类似于是就是反正就是一个老板挺色的，然后就开始要玩低温蜡烛，就是要我们选一个人出来，然后他就让我选部位滴在哪里，我说那你滴背上吧，然后就让我趴在那个长板凳上把衣服搂起来，然后他在我背上滴蜡烛，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低温蜡烛，但我觉得有点烫。
但是如果是高温蜡烛你应该会起泡了。
不会，没有没有，肯定是低温蜡烛。
对啊，你会直接会起泡。
高温蜡烛
那段挺刺激的，那段真挺刺激，李阳真的是哇不堪入目。
爽是吗？
不是，他很贱，他那个这个密室设置的就是你如果不配合他还会让你重复，就是你一定你不能只是强默默的忍受，他说低的时候你一定要表达出你很爽的叫。
就是人家给你的要求还是你自己本来就
你就凭良心讲
对对 对, 对, 对，
这是不是他讲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他说你一定要叫得够爽。
但是我真的不想回想当时的那幕场景，就是所以，你刚才我很想把这个话
辣眼睛
我刚是很想，我刚刚很想把这个话题给扯过去。
你自己挑起这个话题，问我有没有被低温蜡烛的低过？你是不是有毒？
但我没想到你会回忆起这一段，就是
因为
我打开
了
我那个闸
门，因为我就这一次，还有就是小时候点蜡烛的时候自己被烫到，但好像我的高温蜡烛也不会很烫哎。
行吧行吧、我们过了行吧好吗
好吧没事
我错了是我错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了就是 DM 的这段 solo 还是回到这个话题他会有低温蜡烛烫自己、就是自己烫自己挺刺激的反正他给你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他妈的一个个都要知道这个金子在哪儿我就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知道金子在哪儿的人你不是想要金子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判断出啊地下室被囚禁的那个被割掉舌头的黑衣人其实是谁是张硕是张硕他说哦你他不是想要金子吗那我就给他我从来没有办法拒绝他的要求所以我就像这样一滴两滴三滴看着那些金子慢慢的融入他的头骨呜咽的声音在我耳边逐渐微弱他的身体被黄金融化成了畸形的模样然后最后血肉和黄金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具金灿灿的黄金雕像然后温情了他走到了这个任小岩哦任岩的旁边给他过生日了、就是他有点人格分裂就这个时候他其实正儿八经的给他过生日说不要害怕你们是我最重要的朋友我不会害你们的、然后接下去呢其实就进入了另外一段是什么呢是他开始说啊我的头好痛等等的就是这一系列的一些自残然后他说哦我知道了你们都是来抢金子的什么报警什么啊对是我报的警我杀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人你们为什么要抢我的金子你们是强盗是魔鬼别拿走我的东西我求求你们然后他就叫我们全部都滚说你滚出我的城堡到这个地步 Vivi 你有没有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杀的七个人是谁他说他杀的七个人是谁
肯定不是在座的各位了
啊
是在座的各位吗
不是啊
他之前还杀了哪个人张硕算吗
算
是吧所以他杀的七个人不会是那个就是抢黄金的同伙吧
不是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是大盗
因为我觉得抢黄金应该不止一个人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很我们就会其实在这里我们要想
我给姐一个提示姐往一个转感人沉浸的方面去想，
对，往感人沉浸的方面想。
这能有多感人啊？他杀的那几个人是曾经想要危害他同伴的那几个人，还不够感人。
嗯，是这个是这样的，他在之前其实还提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说他、我是黑色，我已经是黑色了。
嗯，
我原先是白色，我觉得这一点啊，斐然老师写的还是蛮棒的。
嗯。
他的着力点在于顾诗这个角色他是个纯白的少年
他把自己的色彩全部都杀没了
然后呢他的纯白来自于他没有任何的颜色
对
但是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病症
嗯
我是紫色别人是红色别人是橙色
嗯
但我们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们身上的颜色就会来到了他的身上
他把你们的病症吸走了是这意思
对的他不是吸走
学走
传染到了
传染
我们并没有被治愈我们还有我们的病
嗯
当一张白纸上面有了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七种颜色之后
嗯
全部在一张纸上它会呈现出什么颜色呢
我没试过
黑色对的所以一个纯白少年在这里就变成了一个纯黑的少年
嗯
对不对那么到最终你会发现他为什么要做今天的这一切呢是为什么要做这一切
他想把你们的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
对、
嗯、
他报警了告诉警察我杀了七个人
嗯
啊，他把我们从城堡里面赶走那么他这一切就是为了把罪名全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那么这七个人是谁呢是张硕老魏梅姨、
嗯、
还有之前我们在故事当中出现过的我们杀死的人
嗯，流浪汉，
嗯、我的女朋友的现男友被种到花盆里面去的，
嗯，
然后被 进了我们囤积癖的屋子就出不来的女友，
嗯，
然后被潇潇杀死的卖手串的大师，
嗯 ，OK，
七条人命，
嗯，
他都认了下来，
嗯，
那么这就是纯白少年要做的这一切。那么当这一切结束之后呢，我们收到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留下的礼物，他给我们一人寄了一张明信片，
嗯，
接下去其实我觉得。你觉得这一段会不会有就是说我们要重点去呈现的必要，作为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就这段沉浸，
你说现在在说有没有必要，还是
不就是说我你比如说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来带纯白少年就是到明信片这一趴了，它其实是一个情感沉浸，说实话，
嗯，
真的你觉得这一趴我们是希望就是如果你去带这个本的话，你会把它弄得重一点，还是希望把它一笔带过，
比一笔带过再多一点吧？我不知道你说的重是有多重，可是我觉得小帆那天那个尺度，就是他再熟练一点，就那个分量就 OK 了。
嗯，那个就蛮重的了，已经。
哦，那个你觉得算重了吗？
对的，
我觉得还好。
你是不是觉得吃不进这个情
况？不，就是我有点不习惯。
嗯哼，
就是斐然老师跟你玩温情。有点不太习惯，
他其实解完了后他没有那么的情感沉浸，他其实就是一段独白，最后纯白少年会说一段他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但我觉得这一段的最重要的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因为他对任言做的事情会呼应到他整个这个故事在游戏全过程中的一些细节的动作彩蛋。
嗯，
他全程
任言是缺爱加抑郁症对吧，
对，也是他的 CP。这里其实要讲的就是全程任言这个玩家所喝的所有的水，只要他要喝水都是故事给他倒，故事会一直给他倒水。
是的，
因为在某一杯水里面他藏了一颗药进去，那是全世界唯一一颗，
你还记得，对，那个
唯一一颗
一针灵是精神病的那个药，
能够治好精神病的药。他好像当时贼好像刚不在那一趴，
那一趴你不在，
就是我们在中间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新的研究，就是研究出了一种万能药，药剂啥病啥精神病都能治，吃下就好，但目前成本太高，目前没有量产的办法，就那一颗实验品，
他能搞到也蛮牛逼的。
嗯，我
因为是他力主来研发的，钱是故事给的。
哦，那拿到正常
啊。对，然后他就是在他给我们所有人都买了礼物，他把我当服务员那个餐厅买给了我，然后包括他们，
他花了这么多成本他也不给每个人发颗药。
没有，他那个药就只
药
出了
弄不出来了，
就
他的意思就是药弄不出来，
就绝版了。
对
最后一颗，
但他给我们每个人都礼物送了礼物，就是他最后有一趴也有文字的描述，就是我在那个地方上班上了这么久，你还记得我说过我牛肉过敏吗？
嗯，
然后有一天那个老板就有顾客投诉，投诉这个老板，投诉我们餐厅老板说你们这家店就是菜没有辣的也没有牛肉，你们怎么会一家店 连牛肉都不卖，因为这个菜单是顾师根据我的饮食习惯做出来的，这个饭店的菜单因为我不能吃，而那些老板他会把那些饭菜做好打包放在那给流浪汉，也是因为他知道我会拿那些饭菜出去回家吃，就是会乱吃什么之类的，就是一个他做的一些事。
是的，
包括他最后 Q 到任言那个角色，是他其实在过程中在他的某一杯水中加入了那唯一颗能治精神疾病的药给他。
是的，其实我觉得最后这一段让我有点惊讶，就是其实他我个人觉得就是我所表达这样的意思是我不习惯，就是我不太习惯在斐然老师的本里面有这个东西，但我不是说他写的不好，其实很多点还蛮妙的，就
你习惯吧。
嗯，对，我习惯了，试试吧，
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没问题，
是没问题是吧。
嗯，你不习惯
就包括我那一段其实也还蛮妙。
你们这些玩家真是难搞，人家灰烬啊做套路你们说他不变，人家这边创新你不习惯了搞不明白你们要什么。
然后这个我那趴是这个他留了一只黑猫给我，给他们留的都是饭店城堡 给我留就是留一只猫，
就最便宜的，
对，最便宜的、嗯、然后他留猫给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这只猫身上强烈的感觉到了他对于我这个主人的需要，所以我很听猫的话，我要好好活下去。
你很听猫的话，
就是他这也就是说他变成从人奴变为猫奴，
对的，就是我感受到了这个猫对我的需要、
但至少猫不会有坏心思，
对，猫命，
所以他不需要做。
斐然老师很喜欢猫，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写的很多剧本里面都是猫、嗯、
所以他不会因为像之前人一样，猫不会有坏的事情希望你做。
是的，因为我漏说了一个细节，其实在打本的时候我分享了，我不是在一开始跟他们去悬崖跳水吗？跳下去之后呢，当我从水里面爬上来之后呢，我的手臂上面有一只蚂蟥
啊，哦对
对，有一只蚂蟥，当我刚想把那只蚂蟥拿下来的时候，我感受到了那只蚂蟥对我血液的渴望，所以我就没拿下来。
他就一直看着他吸，
我就听蚂蟥的话让他一直吸
啊，
就吸到他自己爬下来还是怎样？
对的，吸到了他自己爬下来、
我以为他一直吸，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在后面感受到那只猫对我的需要是一样的道理。
嗯
OK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哎，这个收尾收的有点
突兀，
突那个突兀、嗯，但的确是了、啊，就是说，其实这以上这一切基本上就是我们所有的纯白少年的一个内容。我觉得结尾的话，我想说几句，就是第一啊，就是说我撇开我对斐然老师的一些粉丝滤镜，我觉得我还是要，站在我认为相对比较当中的一个位置去发表一下我的意见。我真的是希望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剧本杀作者可以去写一些。我们认为四小时五小时可以打完的本，去写一些盒装，去写一些我们能够觉得去开开心心的打完一整个本，能够开开心心的去体验一段故事的本，而不是我们好像要去攀登一座高山，我们好像要去挑战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带着一种沉重去来玩剧本杀。我们希望我们把剧本杀这件事情的门槛放得越低越好，那么剧本杀到最终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啊，好吗？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感谢各位的陪伴，拜拜
拜拜
拜拜。